常在灵台做个梦，你这梦怪怪，他正熟睡之时就见着了火，哗烈焰飞腾，文王一看惊出一身冷汗，心说花了这么多的银子，费了这么大的力量，好不容易修的灵台怎么着了火了，手下这帮人太犯土了，你们赶紧救火呀，没人救火，火势是越烧越旺，他就喊来人，来人嗓子赶紧出不来音儿，急得这汗就更多了。正在这时，从外头飞了一只带翅膀的老虎，这老虎浑身上下是白毛，长着双翅，唰倒进前了，他一看不是虎，仔细看是一只熊，白毛大熊，眼透金光，泪生双翅，回梁九转奔西南下去了，而且翅膀的一扇虎火灭了，火灭烟消啊！他一着急哎呀，一场噩梦，身上的汗都湿透了。来人呐，大王，什么时候？三更天，哦，三更天。文王睡不着了，披衣而起。到了外边的凉台上，仰望太空，满天的星斗，回忆做的这个梦历历在目，怎么这么真切，先前是虎，后来变成熊了，这非熊主何物啊，他怎么能把火给救灭呢，是吉还是凶啊，哎呀，百思不解。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降旨传上大夫散医生，散医生啊，实质上跟那丞相的爵位差不多少，那是文王手下的宠臣，学问非常高。两个人君臣吃早点，文王就把昨天晚上做那个梦跟散医生讲的，请你看是吉还是凶。散医生听完之后避席站起呀，说有喜事啊，夜梦飞熊主大贤，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，老人也传说过，想当初成汤请伊尹之时，伊尹是大贤呐，就夜梦飞熊，怎么这么吻合呢，看来主公思贤若渴呀，是否这个人叫飞熊或者叫飞虎，哎，跟着有边的吧，肯定有翅膀，能反查反查这个人，背不住那就是主咱们西岐的吉祥，您遇上大贤了是吗，哎呦那太好了。从这天开始，文王就撒下人马，就按照那个梦里那个意思找一找谁叫飞熊或者叫飞什么飞什么的，找来是就是，不是拉倒呗，他就惦记上这个事儿。按下文王怎么访查大贤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说姜子牙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姜子牙逃出五关，救了很多的百姓，隐居在大山之中，隐居到哪儿呢，就在这陕西一带，那个具体的地名叫潘溪，大山里边一片平地，姜子牙跑这干嘛呀，在这一待忍着，守时耐时，因为老师元始天尊曾经这么说过，你越轻浮无缘与鸿福有份，你要守时耐时，等到机会来临，看来这时候到机会了， 他在盘溪一带靠着山坡结草围炉，整了个小院套，弄那么两间房，吃喝也不那么讲究，一个人太孤单，在山里头请了个小童子服侍他，爷儿两个相依为伴，没事跑跑腿啊，给做个饭呐、啊，跑跑道，没事唠唠闲嗑，好开心解闷。余下的时光干什么？他就在潘溪渭水河旁有一块巨石，水到这是胳膊肘弯，正好过去，这石头突出，在上的放个草蒲团，盘膝一坐，每天垂钓钓鱼，干嘛消磨时光。他闭着眼睛，鱼竿往那一支，不是说空费时光，脑子里的心里在盘算事儿，把这些年的功力跟老师所学的打坐功、静功、清静无为功，每一天反复的练，心里头想的是国家大事。您听过《三国演义》吗？诸葛亮了不起啊，那是从山东的琅琊郡，后来到湖北襄阳的隆中，在隆中一忍，那他俩的意思相似。不过姜子牙比诸葛亮要早多少年，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这就叫守时耐时，等待机会来临。那么他老在这钓鱼，人家人也有，这地方虽然人烟罕见，但是有打柴的樵夫，没事上大山里打柴回来。其中有一个打柴的人姓吴，叫吴吉，这武吉老在这路过，从山坡上下来看，一个老头白眉毛白胡子，在这钓鱼，时间长了，有时候到这歇歇腿，把柴火担子放在旁边，往姜子牙身边一坐。老爷子你好啊。姜子牙是难得见的一个人呢，回过头来看了看，一瞅这小伙子个头长相一表的人才，体格也健壮，俩眼倍儿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武，叫武吉呀、啊。哪儿的人？我就西岐的人。哎，我老爷子，我听您的口音，您不是本地人啊？我是东海徐州人士。怪不得呢，我听您的口音就不像这儿的嘛。多大岁数了？老糊涂了，我也忘了我多大年纪，大概快八十了吧。哎呀，连您的岁数您都忘了。我老爷子钓鱼钓怎么样？每天能钓多少条？钓多少斤？哎呀，我连做数日连一条也没钓着。是啊，嘿，您坐这地儿不行吧，您往下游去，下游那鱼有的是，人家钓鱼的都发财了，您怎么钓不着啊？是不是您不会钓？来，我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。这武吉也好奇，把鱼竿给拿起来看看，这鱼竿还行，挺长，再看前面鱼线也行，捋的头一瞅那钩，武吉乐坏了，乐的肚子都疼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说老爷子您，哎呀，您就做的没了，您那天您什么也钓不上来，您瞅您这鱼钩怎么直的呀？哪有直钩钓鱼的，人家就弯个钩啊，您早说呀，咱爷俩要早认识就好了。这个您回去拿火烤烤，烤软乎了，找硬东一撅，撅出个钩来，上面再插上鱼食，然后再整个鱼漂，你往这一钓的时候，鱼一咬钩，那漂一动，那就钓上来，你往这一拽，那不就妥了吗？你还得直钩直钩钓谁去？哎，真的，我说老爷子您真老糊涂了。算了吧， 谢谢你的好心呐、啊！我钓鱼之法善用知钩，你懂的吗？这叫命在知中取，不在取中求。我就是知钩的。我老爷子，你要抬杠啊，恐怕一辈子您什么也钓不上来。哎，这老爷子真有意思，打这就认识了。这五级每次打柴火回来，把柴弹条放在这儿，就陪着姜子牙谈会儿心，该吃饭了他就走。另外这五级这人心好，一看姜子牙胡子拉他那么大年纪，也知他住在哪儿，主动给送柴火。哎，老头有什么困难他给买给烧，当然姜子牙给他钱，他说什么他也不要。两个人一老一少，关系默契。单说这天武吉又来了，柴弹条放下，陪着姜子牙在这谈话。姜子牙无意之中抬头看了看，哎呀不好啊，武吉啊，你要惹祸呀。我老爷子开玩笑啊，我这人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惹什么祸呀？要惹祸，你印堂发汗，左眼青右眼红，主大凶啊，你要贪人命啊，你可千万要谨慎啊，别开玩笑了。哎呀，叫您说的怪吓人的，不过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出事，您放心得了。其实他也知道这老头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道号飞熊，这他都知道，这么长时间了。但这老头怎么个身世他一无所知，姜子牙也没向他介绍。这出去不外这么一说，他心里都怪别扭的。又坐了一会儿，我姜老爷子，你先忙您的，我这柴我得去卖了，卖完回去给我娘烧点米，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啊，我没爹了，我娘贫苦，我就得尽孝子啊，我不孝顺我娘谁孝顺呢？哎，明儿见明儿见啊。说着挑着这柴火下了山，赶奔西岐城。到西岐城南关这儿，他挑着柴弹条喝着喝着正往前走着，就见头条快马来到。乡亲们，闪一闪闪一闪，文王驾奔灵台，别把你们碰着，闪闪啊。文王赶奔灵台，道队前呼后拥，马队左右护驾，看的人也太多了。这五级那条这个柴弹条这玩意儿，他别别扭扭的，他又往后退，退来退去，退到西岐城南城城门这儿。到城门这儿，这一挤这一拥，突然头前这柴火一下挤掉了，脱了钩了，扁子是平衡的，前后一边沉，这一脱钩，冷不丁这扁子飞起来，肉把武吉吓得可不轻。哎呦，我的柴火，柴火掉的是小事，扁担飞起来了。后边有个姓王的门军正在这维持秩序，小姐们闪闪闪，别碰着你们，别碰着你们。这扁担正好飞到他脑袋上，日啪，那家这一下轻的了吗，啪这一下不要紧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，脑袋给揍碎了。你看这扁的是铁的，不是一般的，啪的一下死尸栽倒，出了人命了。那还了得，人命关天呐、啊！围观的老百姓讲，哎呀，这樵夫的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，打死人命了。武吉这么一看，我的娘哎，这场大祸可不行了，也不敢跑了。当时当兵的过来了，当差的不少，谁打死的？他打死的，花楞锁上，锁上了。刚把他锁上，文王的大驾就到了。文王骑着逍遥马， 攒一声南宫歌，诸子相陪，赶奔灵台。文王正好在这路过，一看前头怎么围那么多人，问什么事儿？当事人有负责的向文王做了禀报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哦，文王一听，这好办，咱们西岐这最讲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把武吉带过来。武吉哭了，见千岁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这一挤，我这扁担飞了，一头柴火掉下抡起来，把人给打死了，这是误伤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叫什么名？我叫武吉。武吉啊，命由天定，这是该着的事儿。西岐的规矩，任何人不能破坏呀、啊。这样吧，你先在这听候处置吧。有人呢，就在城门这儿画了个圈儿，在那地上画了个圈儿，叫画地为牢。进去吧，这就是监狱。西岐啊，跟别地方都不一样，他这监狱特殊，什么修大监狱，院墙拉铁丝，哼，门挺小，有人看着，里边还带小笼的，没有，画地为牢。在哪块画个圈就是监狱，叫你在里老老实待着，你就在里待着。这人也听话，那时候待着不行跑吗？也有跑的，跑不了。都知道文王一卜形象，能掐会算，一算计你跑哪去，到那再把你逮着，罪上加罪，都不敢跑，知道这是神算，所以画地为牢。文王有急事儿，怎么处置没定下来，赶奔灵台。哎呀，这有个圈儿，他往里头那么一待，围观的百姓多了，武吉就哭着了，真倒霉，是，哎呀，这没想到的事，我也不是诚心的。哎呀，这老江头真是神仙啊！他说我有灾，而且是大凶，我还不信，果不其然谈了人命官司了。我要是能出这圈儿，我要能见着老江头，我哀求哀求他怎么设法救我不死，但不行啊，出不去。娘啊，就这么的在这待了有一天。第二天上大夫散医生从灵台回来了，进城去办事儿，在这路过一看，哦，认得，这是昨天出的事儿，人命官司，想要过去，一看他痛哭失声，围着那么多的百姓，哭得非常惨，散医生也动了怜悯之心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武吉啊，你哭什么？打死人理应当偿命，你还觉得有什么委屈吗？大人吗？小人并非委屈，我也知道我身犯不赦之罪，我倒霉呀、啊，无奈有一样，我家里就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我老娘都八十寡龄了，左眼睛还有毛病，全靠着我打柴火养活我老娘，每天我回去买点米买点东西我们娘俩吃饭，这一天多我没回去，我娘不定多着急呢。我死事小，我罪有应得，我老娘惹着谁了，就得冻饿而死。哪怕时间我要知道这事儿，给我娘安排安排。哎，他老人家的后半辈子我也管不了了，我回来服刑，我心甘情愿。可是我娘也不知道我这人就失踪了。养我这么老大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想起我娘，我难过呀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老百姓同情的掉眼泪了。散医生一皱眉，哦，这样吧，我也不必请示大王了， 你这事破例，给你三天假期，你回家，给你老娘的事情进行安排，就是三天啊，安排完了，你回来服刑。武吉啊，你说话算数不？哎呀，多谢大人，大大人，您真是佛心啊！你放心，不用三天，我肯定回来。到那时候我死而无憾。那你回家吧。哎，多谢大老爷。这叫暂时释放。这武吉啊，一溜烟跑到家里去了。他娘果然着急，见了娘他哭了，说我回来啊，给您老人家安排后事。我也不能养老，我也不能送终了，儿大逆不孝啊。老太太也哭得跟泪人相似。时间宝贵啊，有什么话都说出来。这武吉就把姜子牙给他相面这事儿说了。老太太一听呀，那是神人呢、啊、现在时间还有，你赶紧快去求求这老先生，有什么破法没有能救你不死？他既然知道你能谈事，他有办法救你。对呀、啊、娘，那我就去一趟。撒脚不飞的进了山，天生的两条飞毛腿，打柴火锻炼出来的。其实这小伙子不错，到那一看，姜子牙在盘溪正在那钓鱼呢，吹钩钓。咱们有那么句话吗？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，直钩。你愿意上，你才上钩；不愿意上，你上不了。其实这个盘溪在哪儿，众说纷纭。你要到了咸阳，到了陕西咸阳，你去旅游，有人跟您说，看这边，这是渭水河，这当年呢姜子牙钓鱼的地方，有古籍说的活灵活现，就坐在这儿，就在这钓鱼。哎，那山坡上原来他修的那房子，当然都荡然无存了，光留那么地方。哎，你要到了宝鸡，宝鸡旅游地方也这么说。你看这地方才是真正的盘鸡，那说法不正确。原来姜子牙在这儿钓鱼来的，哎，拿出很多很多的证据，众说纷纭，究竟在哪儿钓，谁也不清楚。恐怕钓鱼这是千真万确。哎，咱就说这盘溪，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。反正不是咸阳，就是宝鸡，就在那一圈吧。闲言少叙，武吉来了就跪下了。哎呀，老先生，您救我吧！姜子牙乐了，怎么摊事了吧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、啊！这个事儿恐怕是无法改变。